门了啊，送快递的给你送辣条来了。欢迎小伙伴边吃辣条边收听段子来了，我是不怎么任性的彩彩。听友啊，可惜不是水瓶座，可惜我是水瓶座，你们俩是一个人吗？他说彩彩你不更新节目是去送快递了吗？你咋知道呢？还有这位叫做加楼楼的朋友说，彩彩啊，听佳琪说你被一个老汉推车给撞了，到底严不严重啊？怎么那么多天没见你呢，真是急死个人。我跟你说，我不在这几天我就被佳琪啊其他主播就这么狂黑，所以我要黑一下佳琪哈。有一天呢，我就跟这个朋友就聊天说，这个既然女人强奸男人不构成犯罪，那么为什么像佳琪这种找不到男朋友的胖妹不去强奸一些帅哥呢，对吧？朋友跟我说，彩彩你话是没错，但是用脑子想想，万一像佳琪这样的人压死人了，可就是犯罪了。佳琪说你除了吃还会什么？他说我还会饿。要记住啊，吃不起所以不吃和吃腻了所以不吃是两回事儿，买不起所以不买和太多了所以不买是两回事儿，找不到所以不爱和不喜欢所以不爱是两回事儿，天生不行和那个什么累了也是两回事儿。还有我因为有事请假提前录好了好多期节目，假期暂时不做节目，和平时就懒得做节目那些人最后完成不了任务狂赶节目这种主持人也是根本两回事儿。报个仇之后感觉真爽哈。暴走中的莫林峰说，彩彩辛苦了，真的很感谢你，因为自己要请假了就连着更新好几期，真的很为我们听众着想，大爱啊。所以像这种赞我的支持我的顶我的啊，朋友们每人一包辣条，别问为啥，有钱任性。说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因为它有钱就是任性，钳子有钱就是任性，英文怎么说 ？Rich and beach。话说小 A 跟小 B 两个人在路上相遇了 ，B 特别热情的跟 A 打招呼 ，Hello A。A 呢就特别不高兴，回了一句 ，Hi low B。low B。说两只小蜜蜂啊，飞在花丛中啊，一只飞得高呀，一只飞得低呀，飞得高说呀，你这个 low B 呀。说一只小鸡指着蛋对另一只小鸡说，看你妈蛋。网上呢做一道化学题啊，说这个 AB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B 在沸水中呢生成 C， 在空气中氧化成 D， 有臭鸡蛋味儿啊。大家来想想 ABCD 是什么，等会儿来告诉你哈。
说了多少次了，叫我吉祥物，屎壳郎说。
吉祥物，等会儿跟大家说什么是真正的吉祥物啊。那个套套也说了，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叫我蓝精灵。书包说，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叫我护书宝。螃蟹最任性，说跟你们说多少次了，叫我有钱您。毛毛回家之后跟妈妈说，妈妈今天老师发脾气了，骂了我之外所有的同学。妈妈就说，哎呦，这回你总算给我长脸了哈，老师都骂什么呀啊？老师骂其他同学都是屎。哎，那老师这么直接骂同学也挺不好的。妈妈，其实老师也没有直接骂同学们，只是委婉的说，我是班里的搅屎棍。
妈妈说你给我滚。
好，说这个吉祥物搅屎棍吧。就是干总他家呢养了一只金毛，因为是大型犬嘛，拉那个便便也很大坨哈。有一天他出门呢就忘了这个遛狗狗了，回家你就屋里就出了一大坨，当然这不是高潮了，也没有什么笑点哈。惊喜就是他们家有那个特别高科技的扫地 的机器人自动扫地，这扫地机器人他不认识便便对吧，然后就推着那便便在屋里就那么均匀的抹的特别均匀，那么满屋走啊走啊走啊，那个匀着呢。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家那个地暖开着呢，一开门那酸爽。最后再讲一个哈，就是未来跟孝亲嘛，他俩住一块儿，这块儿有一天那个未来就要整孝亲哈，然后就在那个睡觉前在马桶圈上面铺了一层保鲜膜，第二天早上孝亲起来迷迷糊糊的坐到那个坐便器上拉翔，片刻厕所传来了嚎叫声啊，来脑补啊。说这个翔这个字儿啊，你想会不会在未来很多年之后，人们做一个有意思的姓名调查，就发现本来在人群中使用率特别高的这个字儿翔字儿哈，在2010年代出生之后的人群当中的姓名中神奇的消失了，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生一对双胞胎，一定给他们取相同的名字，不为别的，不是因为我懒就想取一个同样的名字，就是想给社会添点乱。像最近啊，一个福建的林先生啊，生了一对龙凤胎，办理出生证的时候呢，姓名栏郑重的就给俩孩子写上了什么哈，这个男孩大一点的叫写了林志颖，这女孩小一点的写林志玲，然后兄妹俩就成了这个明星名字了。问题是这个林志颖比林志玲还要大，再生老三是不是叫林志炫了？我觉得这不是给社会添乱啊，这是给孩子添乱，你能不能让两个小孩安心的成长呢？你想啊，这万一上学之后这个老师觉得很好奇，然后点他们名字上课光回答问题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羡慕这些名字啊看上去特别复杂的同学，不容易被老师点名点到，上课回答问题点到，因为老师感觉这些字儿呢可能比较难读，自己也可能认不准，怕自己出洋相嘛，基本上都不会点的啊，特别令人羡慕。哎呀，上学时候再回想起我整个青春，其实最想让人哭的事情就莫过于三件事儿：看周星驰的电影，听周杰伦的歌，背周树人的课文。啊，你怎么不说实话呢？你是听周杰伦的歌长大的那波人吗？你是听小虎队长大的好吗？还有你是听邓丽君长大的好吗？这帮人哈，你听到这个周杰伦要结婚的消息都哭了。哎呀，陪伴你的是邓丽君姐姐好吗？哎呀，追了很多年的偶像，他的这一首首歌啊，比如说听爸爸的话妈我走了，姨母之名啊，奶奶泡的茶，老爷听不到，白色秋裤，乔克婶婶，奶奶偏头痛，相公什么的，这一首首熟悉的歌陪着我成长，至今的床头也还贴满了他的相片。还记得最初大人们总是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喜欢他，说那不叫音乐，说我太幼稚，但我都强颜欢笑，可能这就是青春修炼手册最重要的一课吧，我永远爱你我老公。中国的这个华语乐坛啊，其实你说长不长脸呢，看到的新闻呢大家也都知道哈，就是42届全美音乐奖在洛杉矶呢已经就举行了，举行的时候当时中国的这个筷子兄弟和张杰呢获得了国际歌曲奖、国际艺人奖哈，要受到大家关注啊，觉得特长脸是吧，可是本来挺好的事儿，后来呢发现诶，他们唱这个歌是广告时段的电场演出，他们发的奖是后台颁奖。哎呀，不知道这事儿怎么说啊，但是我觉得这至少是特别令人振奋的首次亮相，当别人都不拿你当回事儿的时候，你至少拿自己当回事儿吧，可惜全毁在假唱上了。你说怎么不让我们的男神庞麦郎踩着滑板鞋过去呢，摩擦摩擦。其实得不得奖都无所谓，人至少刷了一下存在感好吗，要我去啊，我带辣条。辣条真的那么重要吗？
朋友吴彦祖呢就回复网友，其实我觉得长得好看真的没那么重要。周杰伦演唱会上就说了，写了12首歌，下个月要发新专辑，听就好了，不用买，因为我不靠这个赚钱。马云呢说他现在觉得花钱比赚钱还难。你们既然都这么说，彩彩也会说，大家听就好，不用点赞。不管什么问题，突然发现只有富人的问题才是问题，穷人的问题都是钱的问题。有钱人那叫生活，普通人那叫生存，像我们这种穷苦人那叫求生。没钱的人不是享受了生活，而是被生活享受了。其实我们没钱人也可以享受生活的嘛，比如说拿上一包辣条。这个主题没救了，老是绕不开辣条哈。辣条嘛，钱意是吧？你发现没，就别的其他爱好都费钱。像你喝茶的话，好的茶具很贵，茶叶很贵，喝酒也是，咖啡也是，插花也是，烹饪也是，都很费钱。摄影也费钱，听歌也费钱，没钱什么都玩不起。世界对于有钱人来说是一个大的游乐场，穷人呢都是游乐场的工作人员。哎，跟着我嘛，辣条不怎么花钱哈，节目也不怎么花钱吧，挺好的哈。我去银行取钱，我就对银行的柜员说，你服务好点，我是你的依依，是父母啊。柜员呢看了一眼电脑跟我说，从您的交易记录来看，我应该早就饿死了。上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啊，摄影是光的艺术，学拍照首先懂得用光。是现在呢很多人确实不懂得用光，像我就特别会用光，把钱用光。逛街买拖鞋，问拖鞋多钱，卖鞋哥们说25，我扔下20就走，然后就传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我头都没回。我说实话，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每天都很累，懒得跟他讨价还价了。回家发现拖鞋没拿。你说我这个大冬天买夹脚拖干嘛是吧？那是因为我上周不是请假了嘛，我请假去了一趟普吉岛玩哈，那边是热带嘛，所以就是穿着夹脚拖。就是去玩的时候，一个司机就说要带我们去看这个 Shape Fuck Tree。哎，我想羊跟树之间能发生什么事情？我跟你说，我都拿着这个手机准备出来摄像了。司机把我们一行人带到了造船厂。
新到一批纯天然野生散养奥特曼，全新未死亡，欢迎各位咨询订购哟。
这个纯天然野生散养奥特曼，淘宝很快就有卖的了，很神奇的网站哈。很多网站呢都对我们有感情的，不是我们对他们有感情的啊。比如说陪伴我们看电影的人人影视，还有射手网。你想，射手网作为一个字幕网站都关了，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英语啊？据说英语培训机构的黄金时代正式来临了，10天搞定行尸走肉，绝命毒师词汇速成，美剧进阶30天拿下时代剧，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看大西洋帝国的和广告狂人。会英语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外的采访，像国外的采访呢的一个男生他说道，我觉得哈，东方女孩化妆太厉害了，卸妆化完妆完全就是另一个人嘛，他是在说佳琪。我以为这个男生，记者采访这个男生是要吐槽我们东方女孩子坑人哈，结果这个帅哥继续兴奋说，有一种一次交往两个人的感觉，真的很赚。哎呀，突然觉得这才是正确答案嘛，所以谁娶佳琪是赚的哈。等等，我要把佳琪推销出去。像我去泰国嘛，听导游介绍，在泰国的东北部哈，那块的女孩子呢就长得1.4米，特别矮，皮肤又特别黑，颧骨又特别高，基本上在泰国呢属于最不欢迎的女孩子。但是像一些老外就特别特别喜欢，为什么？就觉得重口味嘛，从来没有体验过嘛，要体验一下哈，导游是这么说的。有时候爱上一个人真的不需要理由的， 比如说我在这个年纪爱上你，不是因为你有车有房，只是那天阳光很好，你穿了一件白衬衫，兜里揣着一包辣条。其实特别的想念过去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天很蓝，水很清，女人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也会笑。你想为什么那个时候女人坐在自行车后座也会笑呢？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买不起自行车。换户高中的时候啊，有了自行车，他心仪的女孩坐在他的后座上，轻轻地环住他的腰。胖虎嘛，意气风发，准备带着这女孩在风中飞驰，结果用力一蹬，胖虎金鸡独立的在脚踏上，车纹丝未动。这女孩太沉了还是怎样，反正别松脚，车头会翘，别用力，车链会掉。而且小时候呢，觉得还蛮幸福的，就是电视台有那种点播频道嘛，大家还记得有印象吧，可以点歌，可以点一些动画片是吧。那个时候我特别感谢那些富二代，有时重复的点一集，一边埋怨哎怎么又重复，一边又津津有味的再看一遍哈。靠着富二代呢，可以看犬夜叉、柯南、乱马、火影、蜡笔小新，还有几集你懂的片子，还有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各种 MV 神曲。哎，现在想想啊，这些富二代花着几百几千被挂在树上吊打的痛，让我们看了一部又一部动画片，真的太感动了。不过有了广电之后啊，这些点播电视呢也就消失了。哎，人生的四大喜事儿哈，以前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现在啊，最近啊，这人生四大喜事儿呢是什么呢？快递打电话，快递到你家，快递到公司，快递喊你名儿。像干总呢，属于事业有成的男人哈。有一天呢，被歹徒骗开门，用胶带绑在椅子上，洗劫了他所有钱财之后纵火而去。眼看着自己啊被胶带绑着就要烧死了，结果他老婆突然回家了。他老婆回家之后，他心里还挺感激的，为啥？因为他之前因为嫌他老婆网购嘛，把他老婆赶出了家门，没想到他老婆居然还回来救他。老婆一看干总啊，这个被胶带这么捆在椅子上都快被烧死的时候呢，当机立断，直接手就把这些胶带就撕断了。事后干总就问他说，媳妇儿咋有这么大的劲儿呢，是爱情的力量吗？媳妇儿回答，不是，就是因为你在我眼里就是一包裹。因为女孩啊，网购还是有作用的，有作用的。这个网络啊，有时候觉得它就是一黑洞，你发现没？网速越快，世界就越慢。像我只是看了手机一眼，再抬起头，哎，地球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这时间到底能不能穿越哈？特别火，最近特别火的电影《星际穿越》，我也是去看了。看完之后呢，再无聊的这个旅途行程当中，回想回想一些片段，再想一想，都觉得很有意思。像很多理工男，像胖虎为代表的，带着女孩子看星际穿越，自以为大谈虫洞原理啊，解析黑洞成因啊，女孩就会刮目相看。其实不是这样的，没有几个女生其实像我这样啊，能听懂这些什么虫洞啊、黑洞啊。所以不要忘了带这个女孩子看电影的初心，初心不是粗心，初心就是初中哈，初中。跟女孩子不要谈什么虫洞啊、黑洞啊，就告诉她宇宙的终极答案是爱呀。像子不语呢，隔天差五就会想着跟女朋友一连看好几部电影，所以问我彩彩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哪里有好的女朋友。是好多网站哈、之前看电影的一些网站，快播啊、人人啊也不能看了，也没法给你推荐网站了。去电影院看吧哈。说第一位女性宇航员登上月球，会不会这样的？休斯顿我们又麻烦了，怎么了？算了，没什么。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没有啊，没事儿。求求你告诉我们不行吗？那有什么事儿你自己心里清楚。休斯顿，命令你立刻报告情况。你竟敢凶我，会不会这样子？哎呀，在公交车上啊，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两个人 互相眼神对上了，相视一笑，互有好感。你以为这就大团圆了吗？不是，他们没有说话，也不打算有交集，因为他们心中的理想对象不应该是坐公交车的人。在电视里，男一号抢了女兄弟的女人，那叫真爱；兄弟抢了男一号的女人，那叫小人。所以这个社会地位很重要哈。真爱，一个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他都是顺路的；愿意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他都是爱吃的。所以说，两个人相爱的人在一起久了，会变得非常有默契。有时候只要对方一个眼神，就可能知道他醒了。
有人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是殊不知窝边草到最后却肥了别人家的兔子。
啊，伴随这首歌曲啊，阿凡达与屌丝男，这首歌呢是心花怒放的插曲，是听友干诗雨推荐的。还有今天上一首歌哈， Animals， 这首歌呢是听友有那么一点小情绪推荐的。还有第一首歌快递甜心，他在自己找的。吴望心安说，今天北京开会，我们自己限行公交车免费，可一上公交车嘛，人们还是不自觉的投币，司机师傅一个劲儿的喊今天免费，往里走往里走，可是人们就不听他的，都在排队投币。后来司机师傅急了，谁再投币我就不开车了。这个时候呢就把投币箱给封上了，可是这个时候上来一小学生，咻的一声，人家刷卡，顿时全车人就笑了。这么积极的投钱呀。北海路说，你别看我做不起眼的工作，告诉你我是出来历练的，我是出来玩的，我可是有背景的，我家族生意几百年的根基呢。嗯，哪天不想玩了，我就回家接受我家族生意去，别问为什么，农民有地就是这么任性。呀，突然想到了小时候啊，拿一块钱买上十包辣条请同学，那种有钱任性的感觉啊，现在想想。争取幸福说，突然发现啊，在中国除了清明，其他所有的节日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男人要给女人买东西。天使吻过这边还说，彩彩没有你节目的这些日子，嗯，我想你想的手都酸了，关键是这个好内涵呀，手酸是刷新节目刷的呢，还是啊？1989瑞少说，彩彩我刚在这个评论里编了个段子，结果超过140字，一赌气删了。单身狗日子不顺呐，这就告诉我们，大家提供段子的时候尽量精简。其实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有时候我发微博发完之后一个夸我的评论都没有，我也一赌气删了，尤其是我发照片的评论，这也是为什么我微博上没有一张照片的原因哈。你们要保证我下次发照片的时候一定都是夸我的，我才会下次继续发。一心说，彩彩凡是关于歌的节目，你还是把稿子交给别的主播吧。凭什么大家辛辛苦苦给我提供的稿子，我辛辛苦苦整理的稿子，我凭什么交给别的主播啊？不，我不干。维克托王说，彩彩你什么都好，播音也专业，但是咱怎么不唱歌？谢谢你夸我播音专业。心愿说，彩彩如果屎味蛋糕和蛋糕味的屎一定要选一个，你选哪个？对，那我回答一下，就是前面第一节节目最开始跟大家说的这个 ABCD 这个问题哈，这个化学命题问题是什么还记得吗？就是 AB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B 在废水中生成 C 在空气中氧化成 D 有臭鸡蛋味，它们四个是什么哈？答案 A 是鸡， B 是蛋， C 是熟鸡蛋， D 是臭鸡蛋，谢谢。你们瞬间对化学失去信心。还有大家吐槽上期节目吐槽我唱歌哈，水木说以后做节目少唱歌，惨不忍睹啊，还是听你说话比较舒服啊，怎么会有这么大区别？就这我跟你说，我天天说话总有人说，猜猜你怎么不唱歌，猜猜你唱首歌吧，现在知道了吧。所以有时候不能听大家说，猜猜你怎么不报照啊，猜猜你报个照啊，我不报，我坚决不报，到时候你们又在说我惨不忍睹了。大江也说，猜猜你唱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惊天地泣鬼神，霹雳一声响，让我想起某某党。 该如何圈揽这恩仇？他说这调跑的不说了，我去医院看肚子了。还有糖果果听得一身冷汗啊，被彩彩哥捏把汗呢。哎，大家评论都很经典，很搞笑啊。其实这期亮点都在评论上面。像黑洞就说了，彩彩呀、不是黑瞳，星际穿越看多了，彩彩还是等你嗓子好了再唱歌吧，到时候你会发现你唱的难听跟嗓子哑没有关系。还有夜夜心说，彩彩你这唱歌是来大姨妈的节奏吗？你不知道女生来大姨妈的时候嗓子充血是不可以唱歌的吗？再说了，怎么跟你讲，去年双十一的时候我不知道买什么哈，就买了这个打折的卫生巾，今年一直都没用完，现在还有一抽屉，应该是这最近一直都没用。
我来自天门山，你是绿里透着蓝，我是黄色屌丝男。
那今天节目非常感谢原创和提供段子的听众朋友和段子手们哈，排名不分先后，张菊根、夏正正、画面幺三暴走的莫林峰、泡面子、编剧蛋塔、药医、知心大披萨、番茄、齐少的爹、小雨、肥猫汤姆、冷君姿、追风少年、刘玄友、大脸称赞小胸、纯良大叔、售楼先生、梁欢、铁钉丰盈、床上的艾伦斯、大头和他的朋友们、少林野老、银教授、纯良大叔、李亚与阿离、纳兰无羁、教授一小心、飞行官小北、一丝不挂十三空。还有二愣子。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玩的段子也要推荐的话呢，可以加入到我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哈，微信公众号面来搜 CAICAIFM 或者直接搜采采，才是采访采，就可以找到我了。之后呢我们欢乐继续进行，下一期段子来了再会喽，拜拜。
辣条这个东西啊，你明明知道原料并不干净，添加剂也很可疑，却还是欣然食用与人分享，这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明明知道很多事情很糟糕，很多内幕很肮脏，却还是努力让自己活得很快乐。